大丈夫，生于乱世，当代三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博弈三国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聊炮。第一章，皇权 vs 相权。开国皇帝争取天下，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皇帝和他的战友这一群人共同的功劳。因此，这一群人成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，而不是皇帝一个人。皇帝和他的战友们属于合伙人关系，胜利果实大家当然都有份，各自按股分成，都占有一定的不同比例的份额。合伙人根据功劳的大小担任不同级别的官员，皇帝与官员共同成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。在官员里面又有级别大小之分，最大的是相，居百官之首，相的权力仅次于皇的权力。我们说，任何人的任何行为都必然导致三种结果：增值、保本、亏损。正常人的行为选择与动机，从主观上讲都是要使自己增值，或是退而求其次保本，最不愿意接受的是亏损。因此，老百姓有使自己增值的欲望，便想做官；做官的有使自己增值的欲望，便想做相；而做相的也同样有着使自己增值的欲望。做相的如果再继续增值，那就意味着做皇的正在亏损。所以皇权与相权之间必有矛盾，有矛盾就必有斗争，而斗争的结果呢，要么是相权窃取了皇权，要么是皇权侵害了相权。究竟何方可以胜出呢？万古不变的规律是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无论你是谁。至于封建礼教的忠孝节义，是很难约束得了的。不是说没有忠心的人，而是这一方面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实在是太不靠谱。只有实力才是唯一可信的凭据。丞相这一职务，秦朝时由一个人担任，有时也由左右两丞相担任，权力是相当大的。到了汉朝的时候，皇帝在与丞相的博弈中抓住机会，分两步将相权彻底整垮。哪两步呢？首先是瓦解。皇帝将原本集中的相权拆开，分成若干股，有三公九卿各持若干股份，将丞相的权力分散，由多人担任，使之再也无法与皇权抗衡。其次是架空，皇帝又私设一个内朝，选用自己最亲信的人，组成宫中决策机构。内朝对外朝发号施令，内朝对外朝发号施令，外朝及三公九卿仅剩个名分，已经没有决策权了，只能做些传达执行之类的事儿。从此，政府高级官员的权力被皇帝剥夺了，本属于合伙的权力最终落到了皇帝一个人的手中。这一回合较量的时间跨度是很长的。总之，最后的胜利者是皇帝，而丞相被淘汰，凉在了一边。皇权虽然巩固了，但他的内朝内部又分裂成了外戚宦官两股势力，这是在战胜相权过程中留下的后遗症。老皇帝死了，小皇帝继位，因为年幼不能决策天下事，就由他的妈来主持朝政。他的妈也不过二十几岁呀，于是便委托他娘家的兄弟，也就是皇帝的舅舅来主持朝政，称为外戚，一般都是封的大将军，位在三公之上。他们的主要责任是防止其他任何官员以任何形式窃取皇权。外戚与小皇帝有血缘关系，能守住皇权，外戚有大功。可问题是， 小皇帝长大之后，舅舅家族的势力也日益庞大，自己曾委托给舅舅的权力如何收回呢？他就只有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，也就是太监。这些太监一直看护小皇帝长大成人，比亲爹还亲。他们帮皇帝夺权成功后得到的封赏，超登恭卿之位。当太监和皇帝共同扳倒外戚之后，权力又回到了皇帝手中，当然也有太监的份儿。新皇帝总是要娶妻生子的，妻子的兄弟多数又是封大将军，又成为新的外戚。到了汉灵帝统治时期，格局就变成了一，皇帝和他手下的太监们打倒了舅舅家族，成为最具实力的一方，我们简称之为甲。二，皇帝的旧官何进成为新封的大将军，也较有实力。这何进就是皇帝妻子的兄弟，我们简称之为乙。三，朝廷里其他的三公九卿、文武百官们，虽然人多，但实力最小，我们简称之为丙。这三方势力中，甲乙两个强方都是皇帝的自家人，是奴仆加亲戚，他们是最铁的人，同为内朝。丙方为外朝，其实只有内朝与外朝这两方，皇帝再无能，皇权也是稳固的。三公九卿各级官员们尽管一直被晾在一边，但他们还是会瞅准时机与皇权相搏。三国演义第一回提到了汉灵帝在位时发生的一系列灾异现象。一，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下，把皇帝惊倒，百官俱奔避。二，蛇不见了，忽然雷雨冰雹，半夜方止，毁坏房屋无数。三，洛阳地震。四，海水泛滥，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。五，母鸡变公鸡。六，黑气十余丈飞入温雄殿中。七，五原山岸尽皆崩裂。十年中发生这些怪异现象应该也算正常，但官员中有那么一个异郎，即大名人蔡邕，上书皇帝。他不说别的，只说母鸡变公鸡这件事儿是太监干政导致的。母鸡变公鸡是否属实呢？即使属实，也和太监们没有半点关系。这件事情反映了官员中有人企图打击太监，而太监行使的权力是皇权，打击太监就有可能被说成是挑战皇权。也许他的立场是对的，但方法绝对是错的。从博弈优选策略的角度来看，作为弱势的丙方直接攻击最强势的甲方，这是在找死。结果这个大名人蔡邕很快就遭到了陷害，被革职放归田里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